靠的就是人才，靠的是人的力量去做事，而忽略所靠的是我们所信靠的真神。大约100年前，在美国的一条的村落，有一间破旧的小教堂。村子里面有一个小女子，她很想参加教会的主会学，但是因为那个教堂实在太小了，她来到的时候呢，那个教师已经坐满了小朋友，老师见到没有地方给她坐，就要求她也回家去了。小女孩很失望，她就站在那个教室的门前，在那里哭。这个时候刚巧牧师走过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在哭啊。小女子呢就告诉牧师，她很想参加主日学，但是呢现在没有位置给她坐，老师叫她回家。于是牧师就带她进去教室里面去，然后她很勉强的坐紧一点，然后叽叽叽就终于给了一个空间，就让这个小女孩呢就坐下来。小女孩呢非常开心，能够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在她的小心灵里面，不能够上主日学，也能够上主日学，可以说两个是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经历使她没有办法忘记，她睡觉的时候她的小脑袋在转啊，他想，我怎么能够使教堂可以扩大一点，让呢更多空间，让小孩子能够来到参加主日学呢？于是呢，他就从那天开始，他就立志要为教会建这个更大的来奉献。然后呢，当然他钱不多了他就 saving 了，就退出了，希望将来呢可以呢建一座。大一点的礼拜堂。过了2年，这个小女子呢，这个小女孩呢，不幸因为生了很严重的病，就离开世界了。她的家人呢，就找牧师来为她办理丧事。当家人和牧师移动这个小女孩的遗体的时候，有一个小钱包从她的身上呢掉下来，然后钱包里面呢有5.7美元。5.7美元，还有呢一张字条，字条上面写着小女子的一个愿望。她说，我希望帮助教会建一间更大的礼拜堂，让所有的小朋友呢都可以上主日学。牧师看了这个，他非常感动，他想小女子的心愿莫非就是神的旨意。于是呢，牧师就以会众来分享见证，这件事向会众来呼吁，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个建堂来奉献。但是很可惜，这个乡村那些人实在太穷，收入仅仅够他们维持生活，根本就没有太多剩余的钱可以呢奉献给教会建堂。后来有报馆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就把这个事情的报道出来，有一个富有的地产商读到这个新闻，就决定了拿出一块位置很便利的土地，以很低廉的价钱就卖给这个乡村的教会。很可惜，虽然低还是有要好几万的美金，这好几万的美金对这个教会这些穷的信徒来说真的像天文数字，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于是地产商就问这个牧师，到底你们教会可以付出多少钱？牧师就想起这个小女孩的情况，就回答5.7美元。5.7美元，奇妙，心中感动，这个地产商用5.7美元的钱就把这个土地卖给教会，奇妙吗？弟兄姐妹因此呢得到很大的鼓励，连教会外的人听到这个事呢都深深受感动， 于是呢，还请了很多人，都是啊捐款奉献的，最后呢，一共筹到25万，结果就把这个教堂建起了。100年前，25万很厉害的啊！啊，这个教堂是啊，就是现在这个教堂，美国费城的圣殿浸信教（Temple Baptist Church）， 这就是啊奇妙的过程。他现在的活动空间非常的宽敞，啊，你看看多大，包括一所可以容纳3300人的教堂，还有一所大学，啊，还有当然有一座的主乐学的大楼，啊，有很宽敞的空间来给小孩子上课，而且呢，在这个大楼里面有一个房间，就是陈述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这是个事实。只需要5毛7仙就可以做成大事，奇不奇妙？神透过人以为卑微的没有用的事，是完成了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虽然不多，也不需要多，虽然不大也不需要大，最重要是神使用，神使用五饼二鱼也可以喂饱千人，就是神迹，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心智和信心？我们常常觉得啊，觉得侍奉神，哎呀，我哪有力量来侍奉啊？以色列王接到了亚兰王的信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他有什么反应？我相信他也有这个想法，就不能怪他。我是谁？我有什么力量啊？我怎么可以大麻风得到医治啊？你不是为难我吗？是不是？啊，以色列王这个反应就是这样啊。他以为啊，就是亚兰王要求这个以色列王来负起医治这个乃曼的大麻风的责任啊。我怎么能治好一个大麻风呢？啊，在这侍奉的经历上面，我们常常啊。听到神的呼召，心里面我们有负担来为神做事，但是总是觉得，哎呀，我哪有力量？我啊是那么微小的一个人，力不从心。我们常常好像给一些的啊负担、成就来压力，但是我们不晓得，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是靠谁？我们靠神？靠你自己吗？靠你吗？不是，靠谁？靠我们的神，我们依靠的是神给我们，就像以色列王一样，当他感到压力很大，大的没法承受，实在不能负荷的时候，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按照第八节，我们看到什么？以利沙听到之后，知道以色列王有这个事情，他就就派人去通知叫乃曼来找他。神就使用一个隐藏的先知，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先知以利沙，他是神的代言人。想做大事，难免呢觉得需要有才有面，靠人事靠凯长这些东西其实也不一定不好，不过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当中就改变了我们所倚靠的对象，并不是真正是倚靠神，而变成了倚靠人。今天我们侍奉，我们靠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不要总是看看我银行有多少钱才做生意。如果这样的话，就倚靠人。我们看的是一个神的旨意，神一定有预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切记，真正做大事是神的力量，不是人。我们要切记，改变人心的、使人成长的是神的工作，不是人。所以千万不要去只看那些表面的钱财、势力什么，我们要看我们背后的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大能的神。然后 后第三，神使用的是个简单的方法，并不是太复杂。在列王记下五章十九啊，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中沐浴施为，你的右肘必复原，而且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就该说：“我父啊，先知岂愤就吩咐你去做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叫做神的话在约旦河沐浴其回，他的右就无缘了，好像小孩的右他就洁净了。乃曼面对一个正确的资源他求医之地，他去找到了一个先知，就是以利沙，这是他得医治的一个资源。但是呢，我们看到乃曼的态度怎么样，乃曼的求医的态度怎么样，非常狂妄，对不对？很狂妄他听到医治的信息，他没有听进耳朵，因为他心里想他已经有了一套他既定的方法和观念，他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的钱，我拥有这么大的面子，以利沙你起码应该出来见一见我吧，是吧？以利沙不见他，没有啊，派仆人去使者出去见他只吩咐随从去给他传话。他认为呢，我是谁呀？我是亚兰国的大人物啊，我应该受到什么待遇？大人物的待遇，对不对以利沙，你起码要出来见证，然后呢，为我做一个法事在我的手摇摇手怎么样做一个仪式就算叫我去沐浴，什么河不好？去约旦河。约旦河是什么河啊？是个很小的河啊并不是那么出名的我们大马士革的那个河，那个水质又好条件又好以色列的先知为什么不用优质的方法来办事不提供优质的宗教的医疗的服务？然而神偏偏就选择了一个很平凡、很简单、很低调的做法，乃曼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这就是第三个罪，是什么罪？就是办事方法的优劣。他认为呢，我这个想法才是最优质的，你现在叫我去哪里啊，还不出来见我。他认为呢，以利沙瞧不起他但是乃曼的仆人却很勇敢，也很自有智慧。他看穿主人的心态，一定要做个轰轰烈烈的大事小事呢都不翘去干要我去约旦河洗澡，还有洗澡七围你搞什么吧。这个仆人就反过来问，如果先生吩咐你做件大事，你不是一定会去做吗？何况沐浴这个小事呢，你何妨你不如去试一下呀我们知道乃曼的问题在哪里，他最大的需要在哪里？他荣华富贵都有了，是吗？权势也有了，他可以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唯独遗憾的是什么？就是患了大麻风。大家知道大麻风是一个不治之症，也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一个病要人与人隔离的。所以呢，他因为患了大麻风，他没有得到社群的完全的接纳， 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在这之前，他满怀盼望的一心呢，想来到得到治疗，但是呢，现在来了，却被人冷漠的对待。你心里好受吗？你很傲气的去，结果呢，别人连瞧都不瞧你，还叫你，你去吧，你自己去，去一个最不起眼的河流啊，一个淡河，很普通的河，你就在那里碌碌其为。你心里面，哎呀，乃曼就是这种傲气。所以呢，那种情况底下，他怎么啊不能够啊非常的气愤愤怒呢？啊，经文提到他愤愤怒怒的，气愤愤的走了。我相信，虽然他是气愤愤的啊，非常生气的走了，但是想想我的大毛孔还是在的，我还要得到医治啊啊！所以呢，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好吧，好吧，好吧，就试一下吧啊，就试一下。他得到仆人的提醒啊，第一无赖，他顾扯一试，结果怎么样？圣经形容他去了，结果乃曼真的痊愈了啊，他的肌肤变得怎么样？像小孩的肉啊，非常的嫩，对不对啊？特别我们这个年龄，以后我们的小皮肤，我们的皮肤像小孩一样多好啊啊，多少人想啊，就是颈绒啊、拉面皮啊啊，就是大。羊胎素啊，都是希望那个皮肤漂亮嘛，对不对啊？现在呢，这个乃曼呢，他的皮肤像一个啊，又嫩到一个小孩子的肉一样，啊，变成小孩子这样的一个又嫩的皮肤，得到治疗之后，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什么样？乃曼就带着一切的啊随从他的人回到神那里。神在那里就是回到以利沙那，站在他的面前。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啊，一个不认识神的大元帅，现在呢，透过这么简单平凡的事，他怎么样？他认识了真神。有时候我们埋怨自己的经历太平凡了，其实平凡的事件背后往往都有神的美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纵使我们看不透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心想神的作为，心想神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遭遇经历里面，每一个挫折失败的背后，都有他精心的设计，都有他的美丽。这是神精心的设计呢，同样反映在他的创造当中。一些肉眼看来很平凡、很不起眼的事情，其实都有神创造的、充满神创造的美感和实用性。啊，在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什么？它普通是吧？不普通啊，你每天就吃一点芝吧，当然年纪大的不要吃太多了。啊，我在台北的时候呢，一天三顿饭都加了一个炒蛋。所以呢，我一天不知吃了多少的蛋，啊，都吃了我都不敢再吃了，再吃下去我就啊，我的胆固醇就过高了。鸡蛋很普通，那我们日常所见到的鸡蛋，外形好像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你试试看一下，啊，这个鸡蛋啊，鸡蛋你看到这里是怎么样的？这里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啊，一头大一头小，对不对？啊，我想问，为什么这里小这里大？一头大一头小，原来的这个设计很有用的。你不要看小这个一边大一边小的，啊，因为小的尖的头比较硬，啊，当那个母鸡生蛋的时候呢，硬的那端呢首先落地，这个蛋就没有那么容易破裂了。还有呢，为什么它不是圆的，而是这样的？如果是圆的，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是圆的呢？是啊，这样的，这个形叫什么形啊？椭圆形，对，椭圆形啊。因为呢，如果它是个圆的，像一个球一样的话呢，它掉下来会怎么样？就会滚啊滚啊滚啊滚啊，是吗？啊，但是呢，它这样的话呢？上来的时候就会滚来滚去，所以弟兄姐妹，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普通的东西都有神很精炼的设计，对不对啊？有没有啊？啊，母鸡啊要孵蛋，如果这种型呢，也是容易的多了啊。所以一个平凡的设计，就显出了神的荣耀，显出了神的荣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小，看得真啊，把这个不要看清那些小事。很多时候，这些都可能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啊，弟兄姐妹，小女子的一句话，仆人的一句话，解决了乃曼一生的最大的遗憾，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麻烦，而使到这样的一个啊威猛的亚兰元帅，认识了以色列的真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你看他也不了不起，其实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神就使用他，彰显了他的荣光。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彼得，他是个美国人，他念中学的时候，在一个星期五就碰到一个同班的同学叫做卡尔。当时这个卡尔呢，他带着一大堆书就预备要搬回家去。卡尔的举动呢，让这个彼得呢就感觉到有点好怪哦。因为美国的青年人呢，在周末通常都出去玩的，把书本都留在学校里面这个储物柜里面，不会把它一大包的把它带回家去的。彼得看到卡尔这个青年人在周末就抱着这么大的一堆书带回家。以为呢，他一定是个书呆子，把这么多书带回家好好的读啊研究啊这样。然后呢，当卡尔呢行经一群正在玩耍的小孩的旁边的时候呢，突然这一个小孩嘣就碰了怎么样呢？就连人带书全都掉在地上了。然后呢他的眼睛呢也就飞出来了。彼得呢就连忙上前就把那个卡尔扶起来。然后呢把他捡那个书把那个眼镜捡回来给他戴着。卡尔呢就向彼得微笑表示感激做了一声谢谢。彼得呢跟他聊起来，就发现呢卡尔呢与他住在同一个区，于是呢他就帮那个卡尔呢就拿一半书就是陪他回家。到了礼拜一，卡尔呢又把所有的书本呢带回学校，古不古怪，好古怪啊！彼得都看傻眼了，怎么搞的？这个卡尔呢干的是什么事呢？猜想呢他是否在锻炼肌肉呢？每次搬来搬去要锻炼。这次以后呢，彼得和卡尔呢就成了好朋友。本来性情孤僻的卡尔也渐渐的变得开朗。在干什么的时候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活动，然后呢成绩呢也非常的有进步。好了，中学快要毕业了，到毕业的时候，学校呢就选了卡尔在毕业礼中代表毕业生来致辞。通常呢毕业生都会利用这段时间这段机会来公开向曾经帮助过他自己完成学业的人呢表示感谢向他的家长表示感谢，老师表示感谢，朋友亲人表示卡尔发言的时候呢，他的开场白他的开场白就要成为别人的朋友就是给对方一份最好的礼物。他开场白的讲这句话，成为别人的朋友就是给对方一份最好的礼物。然后呢他就讲了，他是叙述自己刚刚进这个学校初期他非常不开心，他内心非常的忧郁，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他那一天他遇上了彼得，那一天就是彼得不是帮他搬书吗？那一天其实呢他在做什么呢？他准备自杀但是呢他想到我自己死了，母亲要到学校里面给我收集我的书本这样呢实在令母亲太辛苦了，于是呢他先就 就把这些书呢收集好，然后打算呢带回家里去，然后呢在家里面呢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呢谁料到呢在路上就发生了刚才这件事情得到一个他不认识的一个人的帮助，使他发现到人间还有情，人间有情，就因着有人愿意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这么也简单的一件事，他就感到人间毕竟还有温暖，因此呢他就打消了他的自杀的念头。弟兄姐妹，这是很平凡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很小的一件事情，彼得的反应也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对不对？我相信如果你遇到一个人拿着一大堆书突然就掉在地上，你就会走过去帮他嘛，对不对？你会不会？都会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的很轻易的会伸出援手但是我们又怎么会想到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竟然拯救了一条生命？不要看清你身边所发生的小事，可能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才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神是乐意使用的，他喜欢使用最平凡的人和事情来成就他的工作，这就是神的荣光，这就是神，这才显出我们的神他的伟大。其实神不需要每处处都显出他的神迹来震慑人心，神其实往往是使用很看不起人很卑微的来彰显他的荣光。现今我们的出路是什么？乃曼如何得到医治呢？靠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以神的方法，神的做法可以说不是人的方法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上我们变得很世俗，接纳世人的看法，使用世人的标准来去看神的作为重要的就是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越是认识神的话语，就越认识神的作为。神的观点与我们的很不同，他乐意用一些卑微的人，用一些我们看不起的方法还有资源来成就他的事情，这才是圣者，就是与世人不同的看法。圣洁的相反就是世俗，另一个对比就是圣与凡，我们都是凡人，圣洁的神乐意用我们这些凡人凡事，因为神看这些都是圣洁。相反，世俗的眼光看样样都要大都要好，世人要想做大事，但圣洁的神却不是这样。神可以使用大事，但是他也可以使用小事，这才是神的荣耀。愿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大地，在我们每一个身上。圣洁的神，圣洁是神的道路，非同一般世人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可以感恩，一方面我们可以配合他的工作。神从来不会嫌弃我们的软弱卑微，无论他将我们放在什么岗位上，只要我们愿意，他就会使用成就他的大事，接着我们所做的来彰显他的荣光。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相信你，虽然我们是很卑微的人，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沿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能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世人座前，称神我们的父。主啊，你没有看我们卑微，看我们微小，你愿意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荣光，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来给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尊贵的，是宝贵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愿意我们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被你使用。今天教会所做的，也在神的掌管当中。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候啊，我们